民间挑选的大祭司，侍奉派铁人办理属神的事儿，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阿门。
好的，谢谢罗松。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第五章和第七章呢，都讲到了耶稣基督啊，大祭司的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大祭司啊。那什么叫做祭司？那祭司呢，我们从这个我们中文这个翻译上啊，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祭司啊，他负责一件事情。祭司就是来献祭的。比如人犯了罪了，怎么办呢？哎，他通过献祭的方式来平息神的愤怒。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啊，以色列人他有一个神设立的一个祭司的一个制度。祭司是负责什么的？主要就是来献祭，杀牛杀羊来献祭，就是献祭的祭司。中国啊，北京有天坛啊，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献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和传说，那在圣经里面，这一个献祭，经常甚至每天都要献祭，然后一年呢还有一个赎罪日啊，有个大的献祭，所以说献祭的事情呢一直不断的发生，所以说祭司呢是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是把有罪的人借着献祭，使他的罪呢，来得到一个赦免，以至于他可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甚至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祭司是来帮助人的，是替人来办事儿的，可以说是替人来求情的。他站在人的这个角度，借着献祭，让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而不是被刑罚和审判。所以说，献祭呢，在整个的旧约，我们看到啊，不断的献祭、献祭、献祭、献祭、献祭啊。当时我们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太麻烦了？五大祭，什么燔祭啊、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不停的献祭、献祭、献祭啊。这是祭司的一个职分，他就是在献祭。那这献祭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就是为了罪的缘故啊，所以我们来看到啊，今天祭司是为了谁的益处而设立的？是为了你我的益处而设立的。祭司是帮助我们的，所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到今天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这一个身份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这里讲了主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身份。这里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做了一个对比，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儿，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儿。人呢，没有资格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人是有罪的。所以，经过了中间的一个中间人，这个叫做祭司。他替人来办理，人无法直接跟神来交流，需要透过这个大祭司。所以这里面呢，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个礼物啊，主要也就是一些祭物。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那这个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呢自己呢也是什么？也是被软弱所困，自己也有罪。所以大祭司啊，一年一次啊，献上赎罪祭的时候，也是恐惧战惊的进入至圣所，然后把血弹在施恩座上，这脚下还绑着一个绳子。如果他因为自己的罪被神击杀，那他要被什么？被绳子拉出去。所以人呢，在神的面前常常是恐惧、害怕的，因为人呢都是有软弱。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的，和自己献赎罪祭。所以大祭司也要为自己来献这个赎罪祭，他也要杀牛杀羊为自己来献祭，因为他自己也是有罪的。这大祭司的尊荣呢，没有人自取，不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大祭司呢，这个身份呢，不是人说谁都可以当大祭司的，也不是呢，人间的一些命令，它是世袭制的，一代代的呢传下来的，必须是立位的子孙，必须是从亚伦的那个家族，必须是这样的。只有这一个支派的人才能成为祭司，大祭司也是世袭的。像亚伦一样是世袭的大祭司。这大祭司啊，有一个意思，祭司的职分呢，是从30岁到50岁20年的一个职分，这是祭司。但是大祭司不一样，大祭司呢是从50岁到没有终止，直到死为止。圣经没有提到大祭司要什么时候退位，大祭司没有退位的概念。大祭司呢，服侍做大祭司，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然后其他人再来顶替他。这就是人间的大祭司，他能够永远的长存，他受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寿命的限制。但主耶稣就不一样。这主耶稣做这个大祭司呢，他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祭司。我们看到第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所以今天呢，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呢，不是什么按照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种族，这样的一个支派，亚伦的支派来决定的。那今天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呢，是神亲自来设立的。在110篇里面特别提到，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要设立你为永远的祭司。不，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不是按照支派来设立的，乃是神亲自来设立的，设立他成为什么呢？成为叫做永远的大祭司，他跟其他的祭司呢不一样。那其他的大祭司呢，都受到一个生命的一个限制，即使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祭司，大祭司，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一直成为大祭司，他会受到生命的限制。然后呢，他呢是 离世了，可能换下下一位大祭司，可能就不一定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见，在诗篇的110篇的第四节，这里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神亲自设立了主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哇，这个是跟人间的大祭司呢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一位大祭司，就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祭司，是照着神的启示，而且他是永远的大祭司。那么在整本的旧约都看到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这一届的大祭司特别特别的好。那整个的民族呢，都要来蒙福。这个大祭司如果不好啊，整个的民族呢都要受亏损。所以说，今天这个大祭司对你我来说太重要了。今天是耶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就蒙福。今天你我蒙福还是不蒙福，只跟谁有关系？那今天这个点呢，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它给抓住了。我们常说耶稣真好，耶稣真好，耶稣真好。今天我们讲的耶稣好在哪里？今天我们说耶稣是我的大祭司，神设立耶稣做我永远的大祭司，他是一个好祭司，好的大祭司，他为我来献祭，我所有的罪，他要来什么？替我来献祭。以至于来遮盖我的罪，让神不看我的罪，我的罪什么被赦免了，因为这位大祭司的缘故。那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大祭司，而且他不但是个大祭司，他还是那一个祭物，那一个完美的祭物。他是大祭司，他又是祭物，他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恳求赦免开恩吧。神看着谁的面儿来赦免凯文呢？凯文是一个什么？还不断犯罪的人。神看的是谁呀？神看的是这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献祭，用自己的命为我们献祭，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祭，用自己的血来为我们献祭。这真正的献祭啊，他进入到了天上的一个至圣所，为我们献祭。那今天神看的是谁呀？看的就是主耶稣，然后他赦免了我们。神的眼目啊，看的是谁？为什么我被赦免？为什么我今天依然犯罪？神还说我是义人呢？为什么？因为他眼目看向的是这一位完美的大祭司，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在第四章最后，我们讲到，因为我们第15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他是没有犯过罪的，他是那种，他是完全圣洁，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所以他的献祭完全是为你我的献祭。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一个大祭司。我们就可以永远的喜乐的活在神的面前，因为知道我是被赦免的，我是被称义的，我已经被洁净了。基督既是大祭司，也是祭物。在旧约的里面啊，这个大祭司呢，他有个特殊的穿戴，他穿戴什么啊？他有个以弗德穿在身上，这个以弗德有两个肩带呀，那个肩膀。有两块红玛瑙，这个红玛瑙啊，上面刻着12支派的名字，在他的胸前呢，带了一个胸牌，有12块宝石，各种各样的宝石，上面呢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我们都包含在其中啊，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肩膀代表着能力、力量，肩膀可以扛抬，是一个力量。所以今天我们是被什么？被耶稣的能力，主耶稣的能力，这个大祭司啊，带上这个肩上的这个肩牌，他的能力来托住了我们。 他把我们扛在他的肩膀。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有软弱，我现在没有力量了。但这时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他肩膀的上面，他强而有力的肩膀把我们扛在上面，以至于我们不至于软弱，却不至于跌倒，拥有这一个巨大的能力，来托住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强而有力的肩膀，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胸前刻着12支派的名字，这个胸啊，代表了爱，代表了耶稣的慈爱，好像约翰，使徒约翰，常常靠在耶稣的胸膛来领受那一份爱，他深知自己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就今天我们在哪里呀、啊？我们在他的肩膀，我们也在他的胸怀。耶稣爱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心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爱！这就是大祭司的穿戴。大祭司就是代表着人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大祭司。它里面关切着我们，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慈爱，每一天围绕着我们。那这是大祭司啊！有时候我们想象耶稣，你想象什么？我们说你要把耶稣摆在上主日的讲道，把耶稣摆在我们的面前。哇，那一位深爱着我的大祭司，为我舍命，他就是那祭物，亲自把自己给献上了，为我舍命的献祭。那耶稣所献的这个祭，神喜不喜悦呀？你我有没有被神来悦纳呢？因着耶稣这么完美的献祭，用他的生命来献祭，不再是牛羊的血来献祭，而是他自己的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献祭。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神悦纳了。今天在神的面前，你我都是被悦纳的。我们是被神悦纳的，因为耶稣基督这完美的祭司，从来没有犯过罪。他讲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他与我们一样是有软弱的，他受过试探的，但是他呢却没有犯过罪。这就是我们美好的大祭司，带着他美好的祭物自己的身体，来到了天上的圣所，为我们的罪来献祭。为我们的软弱来献祭，以至于你我可以成为公义的、圣洁的、强壮的、大有能力的。这就是耶稣。我们把耶稣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他还摆在我的面前，他在我一件难处的面前。我看着这位大祭司，我就知道没问题了。我所有的难处，他来帮我解决。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第7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特别这里讲到那赫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面对十字架，那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他要面临与天父完全分离的痛苦，6个小时。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罪全都归在他的身上。神不再是在那里去爱着耶稣，而是用公义来审判这一个我们的大祭司。这就是献祭。那什么叫献祭呀、啊？祭司所献的祭物是要被烈火来焚烧的，是要杀的，切成块的，然后用烈火来焚烧。献祭是烧的。非常的残忍。那主耶稣基督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自己来献祭，他是大祭司，又用自己的身体来献祭。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为我们来什么？为我们，这一切都是为我们。他可以不献这个祭，他可以不走，经过这样一个巨大的痛苦，肉身的痛苦，与天父分离的痛苦。各样的痛苦都加在他的身上。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非常的，这里面他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和挣扎，在这个地方。耶稣并不是说耶稣怕死，而是他要面对着这样大的一个挑战。 所有的罪加在他的身上，以肩负这样的分离，包也包括肉身的痛苦，这一切都全都加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到吗？我们今天整个的命运，你我人生的命运是谁来决定的？就是这一个大祭司，就是这一位主耶稣。他好，我们就都好；他如果失败了，我们全都完蛋了。但是感谢主，耶稣没有失败。借着耶稣死里复活，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所有的献祭都已经被神悦纳了，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献祭，完美的献祭，你我都可以被称义了，都可以来得生命。从这个耶稣啊，在克西马尼园，他顺服。这里讲到耶稣的顺服，他大声的哀哭。四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耶稣的哀哭。但在希伯来书里面去记载的说，他大声的哀哭，他流泪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有多好，他为了你我的缘故所付上的代价，他那里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说父啊，倘若能行，把这杯撤去。但是呢，他在那里学习了顺服，他没有说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他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为你我的顺服，所以因着这一个顺服，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了，蒙拯救了。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你我都成为罪人；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服，我们都被称义了，都得着生命了。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一个是什么？亚当，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作为那一个祭物，他今天成为我们得拯救的根源。所以说，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耶稣经历极大的苦难，面对着极大的苦难，他学习了顺服，学会了顺服。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耶稣得以完全、完全的顺服，顺服到一个程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说，他既得以完全、完全的顺服，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就了、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我都什么？都成了永，他成了你我得救永远的根源，他是那一个泉源，他是那个根儿，他是那个泉源，他会永远的拯救我们，我们都在他的拯救里面，使我们得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得救了，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困难中、苦难中、难处中。我们都可以来得救，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要看见，今天啊，你我蒙福的根源在哪里？那就是你我蒙福的这个根源，而且这个福啊太大了，不但是今生的，而且是在永恒里，它是我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在其他地方哪里去找这一个？得救的根源哪里有呢？没有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找帮，寻求帮助，一切的帮助只从一个地方来，就是这一个永远得救的根源，它是我们的泉源。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基督耶稣他是大祭司，又成了那个祭物，今天完全的顺服，以至于使我们可以永远的被拯救。所以一切都在这时，我们整个人生的命运都在谁的手里？都在什么？基督的手里，而且都在基督一个人的身上。他一个人是一个美好的、完美的大祭司。他好，我们就好。他好不好呢？他好，他完全了。他既得以完全，基督是完全的，所以关键在这，因为他是完全的，因为他的完全。所以我也成为完全，因着他的完全，我蒙福了；因着他的完全，我得救了。一切都是因着什么？基督，基督，基督。 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基督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找爱，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基督去找医治，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基督去找喜乐，没有办法离开基督去寻找爱，你没有办法去离开，因为那全都是假的。只有这一个地方，大祭司和他的祭物，就是主自己，他才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承担了一切的苦难，在十字架上，他的鞭伤使我得到了医治，他的贫穷使我成为了富足，他受的咒诅使我得到祝福，一切都是耶稣，耶稣，耶稣。这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已经成就了，使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永远都是充满了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是大有盼望的一天。每天都太好了，因为我有一位大祭司。我今天没把耶稣摆在我的面前，一个大祭司，他的肩膀是我力量的泉源，他的胸怀是我爱的泉源，他为我献祭是我圣洁的泉源，是我公义的泉源。所以，基督是你我的泉源。每次你就把基督摆在面前。主耶稣，主耶稣。有时候我们说主耶稣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他是我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献祭，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不断的替我祷告，为我代求。他永远做一个祭司的职任。你知道祭司的职任是什么？就是为这些罪人来代求，为软弱的人来祷告。所以今天基督永远为我来祷告。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还会讲到，那主耶稣基督呢？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25节啊，我们下次会讲到第七章25节，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用忧愁，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能拯救我们，怎么样到底？没有一个难处，他不能够拯救我们；没有一个风浪，他不能替我们来胜过。所以，我们是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让他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的活着，他不像那些旧约的大祭司，100年就离开了这世界。他永远的活着，而且他替我们祈求，他替我们代求。哇，这个多么美好！我们去看这些圣经的时候，哎，一想，太美了，太好了，不是我需要有多么的有能力，不要是我需要有多么的厉害，而是我有一位大祭司，他在替我祈求，他在拯救着我，他在为我操心，我们才能为我们的孩子们操心。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位为我操心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来拯救我们到底，他替我们来祈求。有了这么好的一位大祭司，我们还惧怕什么呢？他是我的根源，我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不断跟他在一起啊！这个大祭司太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设立这一个，神启示设立这个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我们今天就不讲了，我们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来谈到麦基洗德，啊，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这个大祭司。第10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关于麦基，这里11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说，并且难以解明。那麦基洗德在圣经中只出现了3次，第一次呢是出现在创世纪啊，亚伯拉罕，当他战胜了四王，得胜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很疲惫了。这个时候呢，有麦基洗德从耶路撒冷出来，来迎接亚伯拉罕，给他带来了饼和酒，也就是圣餐。让他呢，对，因为他很疲惫，所以让他吃了饼和酒，吃了饼喝了酒，让他的力量可以来恢复。啊，这是麦基洗德的出现。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后面讲了无生命之时，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他是很神秘的一个存在。他为亚伯拉罕来祝福，他的身份何等的尊贵呢？亚伯拉罕向他献上了十分之一啊，这就是个麦基洗德，他替神来收取十分之一。所以这祭司啊，有几件事情啊，一个是收取十一，然后呢，赐下这个饼和酒。所以这是麦基洗德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祝福者，为亚伯拉罕来祝福。今天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来祝福我们，借着什么？借着饼杯来祝福我们。这个饼，擘开的饼，为我们破碎的身体，让我们可以身体呢可以来得着医治。那流出的血就是那个葡萄酒的代表，使我们的罪可以来得着赦免。我们要分开这个饼和杯是不一样的功效。饼为我得到医治，杯使我来得到赦免，得到称义。所以，我们把这个两个关系来搞清楚，我们就可以来得到医治，回来得到罪的赦免。所以，感谢主，每次吃饼啊喝杯的时候，我们要都来知道饼杯的一个意义。那这里说论到麦基洗德呀，我们有好些话难以解明，圣经讲的很少。第一次是在创世纪。亚伯拉罕遇到了麦基洗德。第二次呢，是在诗篇，我们刚才讲了110篇。耶和华启示说，我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设立你为永远的祭司。那第三呢，这个地方就出现在希伯来书的，这里讲的第五章、第七章都讲到这麦基洗德，第七章讲的更加的详细啊。那下一次我们再细细的讲。说你们听不进去，第12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什么叫做吃奶的人？什么叫做吃干粮的人？这个时候说，基督徒啊，我们都重生得救了，但在生命的程度上是有不一样的。那这里面讲到生命的成长，有的人呢，这讲的是什么？是吃奶的，这是一个比喻啊。吃奶的是什么？就是一个 baby 嘛，刚刚出生，他只能吃奶，不能够吃干粮。他听不进去一些的道理，他有个特点，他没有那么容易消化。那奶是很不需要嚼的，直接就什么喝进去就可以了。非常容易消化，干粮是要嚼的，需要整个消化系统来消化的。所以说，婴孩就只能吃这些，喝这些奶。但你等长大了、成熟了，你才能够吃这个干粮。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是有个成长的过程的，我们也不能忽略说，哎，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大家都一样了，哎，是有区别。这个区别在哪里？就在什么？就在我们思想这个层面。所以我们的灵，我们讲我们的灵都已经重生了，都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们的思想需要一个更新的过程。就在这个思想更新的过程的里面，哎，我们看到这个分别：什么是吃奶的，什么是吃干粮的。这里说，凡是吃奶的，什么样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意的道理他不清楚，因为他是婴孩，那婴孩分辨不出来这个意的道理。所以，什么是婴孩？婴孩就是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比如说律法。哇，这个律法真好用！发现我们跟别人说一些比较狠的话语之后，啊，他害怕了。所以说，婴孩的特点是什么？他不熟练义的道理，他只是什么？哎呀，我要去什么守律法，总是带着个恐惧害怕的心。就是让我今天哪里做错了，神要来惩罚我，这就是孩子，他就听不懂恩典的道理，他就听不懂公义的道理，孩子觉得就是哎呀，我今天害怕，这就是婴孩的一个概念，他不懂什么是义，他只知道说哎呀， 我喜欢听人的道，喜欢听立法的道。告诉我，我该做什么？啊，来做做做做做，这就是婴孩。小孩子，你可以去，你不能去，不能去玩那个刀，玩我就打你；不能去摸那个电门，摸我就打你。小孩子只能听懂这个"打你"这个话，他听不懂背后里面"哎呀，我爱你呀"，所以你别摸他，那个东西会伤害你。孩子听不懂那个东西，看不明白那个东西会有伤害，所以我怕挨打，所以我不去碰他。啊，这就是小孩子。小孩子不懂基督，他看不见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只看到自己、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怎么样，他没有看向基督的能力。今天你我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如何来成为吃干粮的？这个干粮呢，就是什么？就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干粮。我们不再什么在乎在律法之下了，不再靠着律法。今天得蒙神的喜悦了，我们只看着基督，基督真好，基督真好，基督真好，基督是我的大祭司，基督为我来献祭，基督自己就是那祭物，基督爱我爱到底，基督拯救我拯救到底，基督在替我祈求，一切都是看向基督，基督爱我，他的恩典永远够用，我们总是把跟基督待在一起，这个就是成长。我们越来越多的跟基督待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成熟，以至于基督的生命借着我可以涌现出来。这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你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像基督，你就越能活出基督。耶稣的思想，基督。说这个思想啊，不是简单的说我怎么怎么样的，而是说真是知道认识到他的好，思想着他的好。你不断在思想基督的时候，你进入一个忘我的状态。这个时候，基督的爱呢，向我们汹涌而来，医治我们内心的深处。这只有基督才是那一个解药。人的价值感的缺乏，人的不安跟安全感，这是许多的无力感。是因着我们不认识这位基督，没有持守持定的基督，以致我们还在律法底下来挣扎。我们见了许多的基督徒，信主很久了，还在问一个问题：神真的喜悦我吗？神真的赦免我的罪吗？我相信可以有80%-90%的基督徒都没有从这个点上出来。教会里讲的就是认罪、认罪、认罪，一个罪没认完都不行，必须认清楚。不知道基督有多好，这个献祭有多么的完美。我们在讲麦基洗德、讲到大祭司的时候，这里讲到了人有没有成熟，是吃奶的，是吃干粮的。所以我们看不见大祭司，只看到自己这儿的不好，那儿不好，只看自己，或者有人看自己哪儿这儿好，那儿都很好，自己不好就自卑，看自己很好就骄傲。我们永远在自我的那里面挣扎。啊，这个就是什么婴孩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当越多的认出来耶稣是大祭司了，有一位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有一位大祭司住在我的里面，有一位大祭司永远跟我同在，那我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像我们上次讲的4章最后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啊？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啊，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不是今天，哎呀，我又做错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说错了一个什么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有一位大祭司。第14节，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才能直接跟耶稣来什么来对话，不需要什么有其他的中介了，不需要其他的什么。这样的一些代替了，你不需要经过一个牧师可以来到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你直接可以借着这位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你不是什么事情，哎呀，牧师帮我祷告，牧师，牧师，牧师，你来帮助我，不一样了。今天什么？ 长大成人的人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什么是好的？有的人律法好，现在还没有分辨出什么耶稣好来呢。这个是我们不断的来学习啊，耶稣真好，真好，真好，感谢主，越讲越开心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感谢主，主要我们感谢你，你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哈利路亚，我们拥有这一位大祭司，哈利路亚，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要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顺从，为我们受这许多的苦难，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不是我们被迫来顺服，而是我们愿意顺服，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因为我们愿意顺服，因为你给我们指明的道路，你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最好最美的道路。阿里的，我们完全的信靠，也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你是那最好最美的大祭司，阿里，你为我们舍命，阿里路亚，主啊，你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主啊，我们信心再次把我们的身体的软弱，我们家庭的这些问题，阿里路亚，我们财务的缺乏，把所有的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阿里路亚，主啊，你大大的让你的祝福。倾倒在我爱如泉的教会，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的当中。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就是在你的面前来领受，是吧？一切的好都是你的，阿肋路亚，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主啊，我们主啊，感谢你，阿肋路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一成之功。阿肋，谢谢耶稣，我们今天来领受从你来的能力，从你来的爱，从你来的智慧。谢谢耶稣，让我们这一天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哈利路亚！主啊，这一天我们都把你摆在我们的眼前，哈利路亚，享受与你同在的甘甜。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神，祝福大家，拜拜。